来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何等的恩典啊！你在十字架上舍去你自己的生命，流出宝血，为的是救赎我们啊，让我们脱离老我的那个旧造啊，进入到你的里面，成为新造的人。谢谢你啊，这是因着你的怜悯，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更新，让你的温柔啊，让你的慈爱，让你那个蛮有怜悯的样式，能够替代我们老我的那个自私，那个以自我为中心啊，那个不温柔啊，没有怜悯的那个旧的生命啊。主，我们知道啊，这样的生命才是真正能够荣耀你的，是靠着你活啊，是你在我们的里面亲自活出那个样式来。主，让我们天天来投靠你啊，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方向的，是一条路，是奔着我们面前的标杆，就是你自己啊来前行的啊，让我们每一天都不虚度，在你的里面啊，靠着你的圣灵的恩典，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靠着你的话语的提醒和帮助，让我们真是活出你让我们活出的那个荣美的，能够让你的名得荣耀的那个样式。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啊，当我们今天谦卑俯伏向你完全敞开的时候，就求你的手啊，亲自在我们的里面做塑造的工作，改变我们的老我啊，真是让我们的老我真是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啊，与他同钉十字架，让我们这个在基督里面那个复活的生命、复活的能力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充充足足的运行，来成就主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那美好的工作。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读的这一章哈，耶利米书45章是很短的哈，那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向巴录啊传递的这个信息哈。那巴录这个家谱我们以前看过一次啊，他的祖父叫马西亚，父亲叫尼利亚。那在后面的章节有提到，尼利亚有另外一个儿子啊，叫希莱亚。那希莱亚呢，是一个使臣，陪着西底家王有去过巴比伦帝国。那显然这个家族呢是还算是蛮显赫的一个家族啊。家中是有出来是做官的，而且应该是在王的身边很重要的一个官员啊。所以巴录他的出身不是一个平常的家庭，他自己呢也有这个潜力或者可能性哈，去做好像王身边哈的一些的职位，他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哈。约西亚王之后是约雅敬王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时间点呢是在约雅敬王第四年，那在这一年的时候发生很多重要的事情啊。那第一次被掳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耶利米书36章记载，约雅敬王把先知的话撕了丢在火里，也是在约雅敬王的第四年啊，在这一年发生的。那在这一年的时候呢，36章记载呢，巴录也是在那一年被呼召出来，帮助耶利米去记载神要传递的话语啊。所以都是在那一年哈，所以这一篇的信息也是在约雅敬王的第四年，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啊对巴录所讲的话啊，巴录一直到西底家王之后，一直陪着这个耶利米，在被掳的时候记载是他跟耶利米呢一起被带到这个埃及去啊。巴录是这样一个哈陪伴耶利米先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同工哈，所以在圣经当中，从32章开始，耶利米书32章就开始记载，巴录就开始出现哈，但这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啊。32章是记载这个耶利米在买地的那件事情哈，他是请巴录来帮忙啊，把地契交给他。36章他是应该是在呼召的时候出来。耶利米开始帮助，要他帮他记载神的话哈。那到了43章，有讲他是跟耶利米一起被掳到，被带到这个埃及去哈。那今天我们读到45章，45章是神 专门性的哈，对八路讲话的一段信息哈，不是对一个国家，而是对一个个人。那这一章哈是蛮重要的哈，对了解八路这个人物，那我们也思考哈，在他身上所学习的。那八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蒙福可称颂的意思。那读这个短短的五节的经文呢，其实我们有蛮多的问题可以去问的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一段时间呢，八路的心情非常不好啊，他非常的忧伤啊。神也知道，神也听到了哈、啊，因为在第二节、第三节说哈、啊，八路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八路曾说，哀哉，耶和华讲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息哈、啊。所以当时他心情很低沉，他有痛苦。痛苦之上还要加上忧愁，他不仅是哀哼，而且整日的哀哼，不得安息的一种的压力哈，这个心情。那我们就问了，为什么八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这时候是应该是他刚刚开始哈、啊、帮助耶利米开始参与服事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为他自己吗？还是为这个国家？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去思考去问的哈。第二个我们去问哈，神所拣选的八路哈，耶利米很重要的这个同伴同工，他心情这样的低落低沉，好像看不到前途，他个人也好，国家也好，那神又是用什么样的信息去帮助他呢？在这种情况下，神是怎么样去用言语？是安慰吗？是鼓励吗？是鞭策吗？还是责备呢？是怎么帮助他的哈？所以从这一段话里面，这个信息里面传递的哈，神对他的仆人啊所讲话的内容和方式。第三个，我们去思考哈，那这段话只是耶利米在传递，那从耶利米传递这段话哈，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的什么样的特征？第四个问题，我们可以问，这一章为什么放在这里哈？这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啊，上一章已经是耶利米到了埃及了，在他服侍的最后了。今天呢，一下又跳回到约雅敬第四年，这个大概已经是20年左右之前发生的事情。那为什么在编排耶利米书的时候要把这一段信息放在这里？那从这个编排上面位置上哈，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信息呢？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问的就是说，发生了什么哈、啊，让八路这个心情如此的低落？啊，在第二节、第三节所记载的哈、啊，一方面呢，我想是因为他开始服侍这个耶利米哈、啊，来记载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哈、啊。那是在约雅敬王第四年，那个时候耶利米已经服侍主23年。那在前23年他传递的信息，圣殿的讲章讲论是很强烈的，警示以色列人悔改，不悔改要灭亡，这种的这个审判责备，这个惩治要来的这样一个信息。我想是因为八路听到这些的信息，写下这些信息的时候，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前途的这个担忧，我想他有个人的成分哈，但是主要的我想是因为他看到这个神的选民落到这个光景的底下啊，让神伤心，让这个神的旨意哈没有办法通行，神的荣耀被亏损哈，我想是这个哈。因为神想拣选他来服侍的话，我想把他放在耶利米的身边，他一定是跟耶利米一样啊，有这样的对这个神的选民那种深切的爱啊，对神的那个心意的那种的体会哈、啊，所以他的主要的哈、啊，这个有这样的忧伤痛苦，是因为神的选民落到这个境界当中呢啊，看到所想到的哈、啊。另外一方面呢，那个时候就是啊，他开始去上圣殿去讲啊，传递神的话。然后又在那些的领袖面前去传递，然后这些人听了以后就很惧怕，就要跟王去讲。之前呢特别嘱咐说这个八路你跟这个耶利米都要躲起来，因为知道哈这个王听了以后呢 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很有可能他们会被抓捕哈、啊。结果后来果然，这个约雅敬王派人去抓啊巴路和耶利米。但那个时候呢，圣经记载说耶和华神把他们隐藏了。那可能也是因为这一段的经历啊，巴路很低落啊，他被呼召出来帮助耶利米，但是呢，为这个国家好却遭到这样的待遇。被追杀被追捕要躲藏起来，这也像当初早期哈，这个耶利米出来有一段时间大家还记得哈，在第八章第十四章十五章那里都有记载，耶利米也非常的低落，一开始他发觉人不接受他的信息的时候咒诅自己的生日不想再传递神的话语他都有这样的心情，所以巴路一开始的时候也有耶利米类似的经历。那再有呢，在神的话语当中有提醒他说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所以这时候可能在他的心中已经萌生这种的想法，就是不干了干嘛这个做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不是没有别的事情干了哈，他不是没有这个在人看起来光明的前途，他有的，他家里有蛮多的哈，这个关系这个可能性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前程在政治上面可以寻求向上面攀升等等。所以这个时候有其他的可能性的时候，他在服侍的过程又遇到了这个被追捕的情况的时候呢，有可能他开始去思想要不要寻找其他的出路。看起来好像跟着耶利米呢，可能是一直要受苦，要受逼迫。所以神这个时候也出来用言语去提醒他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第二个问题就是神怎么做的，虽然简单这几句话但是里面是非常丰富的信息第一个，神让巴路知道说他听见他的心声了这是在第二节第三节我们刚才读过了，巴路曾说，后面是引号，你想想巴路听到这样的信息他会怎样想，我想他会吓一跳，哇，他心里想的或者是对别人讲出的话，哇，神都记得一清二楚，神知道他在想什么，是这个嘴里在说什么，而且神这么仔细哪怕他是一个人在这之前我想神没有直接对巴路讲过话这一次对借着先知对他讲话，我想这个对他是一个提醒神都知道的，你所经历的你心中所想的痛苦忧愁哀恨每日不得安息，上帝都一清二楚，我想这个信息也是很安慰人，你受苦的时候你不是白白受苦神都纪念的，神都知道的。第二个呢，神的信息里面就是他是让巴路来体会神自己的心情第四节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除，在全地我都如此行。这句话初读起来很不是容易明白因为大家还记得一开始神对耶利米讲的说，耶利米的使命是什么，在第一章第十节看呢，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这个顺序是先拔出先拆毁先毁坏然后再栽植，这是耶利米一生的使命，所以他传递的这个信息责备审判是要把以色列人拆毁拔出这些坏的根拆毁旧的这个破烂的这个建筑，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让他们去了被掳之地七十年以后回来要重建，要重新这个建造这个跟神立约的一个民族来彰显神的荣耀，这是耶利米传的信息。但是在这里对巴路讲呢，却把这个事情正好颠倒过来，他是建立的必拆毁，栽植的必拔出，这个把这个顺序一颠倒，这个信息的味道就不一样，感受也不一样。这是指前面这一段之前以色列人是神所建立的，是神所栽植的，但是呢，他们要经历这个拔除这个阶段，所以现在巴路看见的，巴路要经历的被掳这段时间，是在神把已经建立的要拆除的阶段，已经栽种的要拔除的这个阶段。你想想看，我们自己栽的，比如说我们园子里面栽好的这些的菜，这些的东西果子还没成熟就要把它拔出来，那个主人的心情是什么？ 你花很多的功夫建造一个东西，建到一半，你说这个东西不能用了，要把它你亲手建起来的东西要拆毁，那又是一个什么样心情？所以我想，神讲这一段话是让巴录体会，说你现在很忧伤，你现在看到这个情况很痛苦啊，整天不能安息。那这个神呢？这些东西还不是你建造的，还不是你栽植，是我建造，是我栽植的。那当我亲手把这东西拆毁的时候，我的哀伤会比你的哀伤更重啊。我的这个痛苦，每天的这个不得安息，那跟你是一样的，而且超过你的感受。这是为什么神每天早晨差派先知来责备这个以色列人啊。所以这个时候是让巴录思考说，哦，你所想到你所看我也看到我也经历，所以你现在所经历的正是我所经历的。巴录，你能够有机会去经历我所经历的，去跟我一起受苦一起哀痛，实际上是巴录的一个福气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进到这种程度的哈。所以这是如果巴录明白的话，他是很得安慰的。第三件事情，他就提醒他啊，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啊，你现在不要去做别的了。你以为在王的跟前啊做一官半职，这个没有意思呀，因为这国家要毁坏了，要被掳了。你不要把你的人生投在这件事情上。那耶利米所做的事情，不是为你自己图谋大事，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得不到任何好处，而且会带来逼迫。但是这件事情是神的大事，你要专心去做哈，他是这个意思。最后啊，第四方面的信息是给他应许啊，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在这个国家民族受苦受难的时候，当他专心依靠主，虽然他也会跟这些人一同受苦，但是呢，他的命不至于丧失，神会保守他，存留他的性命啊，真的是这样哈。他没有在耶路撒冷被杀，他也跟着耶利米一起去了埃及哈，一生继续的来服侍主啊，所以神保守他，继续的使用他啊，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所以巴录哈这个人物啊，虽然当时他自己看不到前面的前景和光，但是呢，当他忠心向着主，相信这篇信息对巴录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哈，能够让他在约雅敬第四年开始蒙召服侍。经过一段的挣扎，又继续的服侍主，一直到这个最后哈，是蒙神纪念的哈。那这个人物也很特别的被记载在圣经里面，让历世历代的人可以读到哈，可以受鼓励。
这章对我来说非常难，我的体会的话比较简单一点。第二节我的体会就是说。巴录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的看到就是要为神做工，要巴录要跟随先知耶利米，他处处都在危险之中。本来他如果不跟随耶利米的话，可能他生活是另外一种样子。但是现在他跟着先知，他替先知记录神的话。结果他把自己也放在一个危险之中，因为在骂耶利米的时候同时骂他，在逼迫耶利米的时候同时在逼迫他。所以这一节呢，使我体会到，就是要做主的门徒，要跟随神，在这一个属于世界、属于魔鬼的世界上生活，基督徒的日子不太好过。不是像一般人想的，我们信了主以后一路就顺风，一路就平安。我们内心可能可以平安，但是呢，我们的外界环境中间，我觉得是有危险的，这一点要认识到。否则的话，你信了主以后，你会觉得怎么搞的？这个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不是那么顺利。再一个，第二点我体会的第四节，神说的，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种的，我必拔出。这一节我也是思想了很久，我觉得神建立、神栽种的，就是他的子民， 他栽种了他的子民，他建立了他的子民，结果他还要拆毁，还要拔出，这就看这个子民到底对神的态度。如果说是这个老百姓不跟着神走，神栽种他们，他们往野葡萄那边发展，虽然神种的是上好的葡萄，但是他们就是一心要堕落往野葡萄发展，那神不会任凭他们这样子走下去，神还是要管的，神就要拆毁，神要拔除，神要重新再来一次。我是觉得作为神的选民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听话，按照神的旨意走。如果你作为神的选民，你又不听神的话，你受的管教，受的鞭打比其他的人更重。这也就是我是在想，为什么以色列人遭那么多难，就是因为他们悖逆。做神的选民虽然非常光荣，但是他们这条路不是好走的，就是不能够随着自己的意思走。我是觉得我对以色列我从来没有憎恨过，因为从小就听着这个国家是神的选民，但是呢，我总觉得他们受的苦比我们受的苦还多。开始总是觉得哎呀，做神的选民不好办，后来我想想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听话而造成的。所以我理解的这两句话，我栽种的我必拆毁，我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栽种的我必拔出，神就是负责到底。你要成为神的子民，那你就得听神的话，信靠顺服是我们唯一的路。好像对我这个不大听话的人来说有点无可奈何，但是我现在活到这个年龄的时候，我思想了一下，人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你不愿意你也只有这条路走，你被挨打多打几下你回来还是只有这条路走。这就是我的体会。我是希望其他弟兄姊妹要听话一点，不要那么悖逆，才能够比较有一个顺利的前途。最后第五节我是有点不太懂，就是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句话的翻译我是跟长华问了，我就觉得怎么回事，他就说是就是神就可以保全他的命，但是我读这句话呢我是没读出来，看来的话就是说他是要被掳，要不是按照他的心意去做，但是呢他的命可以保全，这是不是告诉他就是说你一生的路虽然有点无可奈何，但是你命可以保全。我觉得有点无奈。
这个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英文是翻译成 I will let you escape with your life， 就是可以带着你的命可以逃走。这是相对于在一个苦难灾难的环境里面来讲的，为什么人要 escape？ 是因为有灾难，有战争，有这个掠夺啊，这个屠杀哈。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命不被杀，你可以 escape with your life 啊，它是这个意思。那这个词呢，应该是至少我记得是第二次出现的。前面神对那个利伯米勒，就是那个古诗人，那个非洲人，神也是借着耶利米对他有一段话嘛，那其中也是对他有这个应许啊，你必以你的命为掠物，就是以伯米勒，因为他敬畏神，依靠神，所以呢，在这个战乱当中，他的命得以保存，他可以 escape with his life。
那个其实刚刚牧师跟童姐妹已经把这章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啊，我在读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为什么圣经把这一段摆在这个地方？因为同样是约雅敬第四年记载的，为什么不放在三十六章之后？我想了半天啊，第四十四章讲到他们被去到埃及之后还是拜偶像，那这个是我们上昨天已经讲过，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啊！ 所以为什么在神他有绝对的主权？所以第四节这边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除。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神所建立的，神所栽植的，那么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三番五次四次全部是拜偶像违反神的当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条例，到一个地步神已经没有办法 再保护他们了，宁可让他们被掳国破家亡的地步，那神是很痛心的。那这边记载巴路刚刚牧师讲过是蒙福者或者蒙神赐福的人，就是一个凡愿意把生命把主权把钱都交给神的人是蒙福的，即使是在非常危难的情况之下。巴路为了做耶利米个人的秘书，他遭了很大的谴责，他衷心的替耶利米写下来的书，他在外面念给百姓听，念给这个皇族人听，结果他落到跟耶利米一样要被东躲西藏，要被抓起来。所以他这边说他忧愁而且在痛苦哀恨不得安歇，那神都知道，刚刚牧师有提到，但是神最后在战乱中保存他的命。刚刚童姐妹问到第五节啊，我这个英文版本是说 But I will grant your life like the spoils of the war wherever you go， 就在战乱中我会保留你的生命。那刚刚其实童姐妹已经讲得很好了，我们要学信心的功课，不管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谁，要把主权交给神，听起来很容易，其实很不容易，因为环境太险恶。但是巴路这个名字是蒙福者，蒙神所赐的福。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信了主之后，活在这个罪恶的世代里面，有很多事情会让我们伤心难过，甚至觉得很沮丧。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信的是谁，他能 保守我们直到那日。信心的功课要学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太险恶了，我们是活在这个地上成为神的见证，但是要学习知道说神有他绝对的主权，他会保守我们，但是我们要把信心把生命交出来。耶利米跟巴路都不容易，在那个世代里面要做神忠心的仆人太难了。想想我们中国当初政权交替之后，很多基督徒受到逼迫。最近我不知道谁传给我一个短信，讲到尼托森弟兄他最后在监狱那段时间，这个是一个跟他同时被关的人写出来的，他就坚守他的信仰，他不愿意放弃信仰，宁愿被关在那边，最后心脏病已经很严重了，他还是不妥协，他是为主殉道，信心很不容易坚持到底，但是这是蒙福的，就像巴路的名字一样，蒙神赐福。
前面四十四章啊，把神借着耶利米啊对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所发表的信息在这里啊。那到了四十五章是讲到对巴路个人的，我想不管是谁啊，是耶利米自己或者是巴路，把这一章放在这里呢，我想他都有一个用意，就是说对巴路的个人的信息，也是对经过被掳之后幸存的这些以色列人所要发布的信息。第一个，神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你所经历的苦楚啊、哀伤啊、痛苦啊，上帝都知道，上帝都看见，这是一个对所有在受苦当中的人啊的一个要你要知道的，你要明白的啊，上帝没有撇弃啊。第二个，神要让人去理解他的心情，他比如说这些被掳的人读到这一章啊，他们会想到说，哦，我们吃这么多痛苦，上帝不是不管我们啊，上帝跟我们一起受苦，他心里实际上我们这些被建立起来他亲手给拆掉了啊，栽植的亲手给拔除了啊，他自己是很伤痛的。所以被掳的人要明白这一层啊，然后要知道说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要思想神的事情。所以这些信息是对每一个啊在苦难当中的这个基督徒也好，呀，神的选民也好啊，都是可以领受的信息。所以这个信息不光是对巴路个人的， 而且让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啊，神即使在患难当中啊，他会保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啊，我们有这个盼望啊，不管这个世界上我们所受的待遇是怎样，我们可以成为像巴路这样蒙福的人啊，认定神，跟随神啊，凭着信心来往前走。当时很不起眼的，你说当时的时代人有几个人会关注注意到巴路呢？还几个人会纪念他呢？但是经过这几千年过去，哇，这个神所拣选的这个器皿，这个人物啊，就像耶利米一样，为神的子民所纪念啊，不断的这个读，不断的去思想啊。我们早早起来哈，就专心的思想巴路这个人，所以巴路在天上，他知道这件事情哈，看见这些事情啊，他会越来越觉得是自己真的是啊，在主里面是蒙福的人，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在神的眼中哈。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学习哈，用这种的眼光去看待我们个人的经历哈，我们所做的事情。再一个，从另外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哈，我们现在有机会服侍主，哪怕是一点点的事情，像巴路啊，他只是做一个文士哦，但是他忠心的去做，哪怕是在人看见是一件小的事情，他忠心去做，尽心尽力去做，啊，这个是神选召他去做的事情，他做好了，哇，这个成为许许多多的人祝福。今天我们能够读到耶利米书，就是因为巴路他的参与，他的忠心的记载，也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神都会纪念，神都会使用的。